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大家好。
好高兴呢，今日又是我啲生活点滴嘅时间啦。啱啱过咗嗰日5月5号呢，就係、是、佛诞喎、哦。今日呢就倾一倾有关佛诞。每一年嘅黄历4月初8呢就係、是、佛诞啦。即係佛陀释迦牟尼佛嘅生日啦。至于佢新历呢，所以就年年都唔同㗎啦。咁通常都係五月第一个星期啊，或者第二个星期咁样。今年呢就是5月5号，是香港是法定假期来的。那天呢香港人呢就是有一日假期啦，所以呢就可以参加一些公众的活动啦。当然特别是有关佛诞那些节目啦，那么很多地方都会有搞些活动的。
佛诞呢又称为玉佛节。相传佛祖在出世的时候呢，天上有9条龙在吐水，为佛祖呢是洗浴圣身。所以而家佛诞呢，嗰啲善信都会用香花净水同呢个佛祖呢玉佛，以表示祝贺同埋供奉，寓意呢以佛祖嘅智慧洗涤污浊，净化心灵。
哦，係啊，以前佛诞嗰日呢系唔系假期嚟㗎喎。
係啊，嗰时我哋最早期读书呢就冇所谓佛诞呢个假期㗎。
几时开始是假期噶？
嗱，未回归之前咧，因为都是英国统治香港啊嘛，所以全部都是啲西方宗教嘅假期嘅，好似圣诞节啦、复活节啦，都是西方嘅宗教嘅节日，就冇中国传统宗教嘅假期噶噃。
嗯嗯嗯。
当时咧，好多人都根本就唔知道佛诞喺边一日嘅。咁经过佛教界嘅人士好努力咁争取。咁喺1997年回归之后呢，终于喺立法会三读通过。喺1999年开始呢，就将黄历嘅4月初8呢嘅佛诞呢就列为公众假期。咁我哋呢日就可以放假啦。
哦，当初嗰阵就系公众假期，仲唔系法定假期。咁即系话有啲人有假放，有啲人冇假放啦。咁我呢大家都明白香港个公众假期同法定假期有啲咩唔同啦，系咪啊？公众假期呢就系、是、我啲返写字楼嗰啲先有得放嘅啫。咁香港一年呢总共有17日嘅。咁法定假期呢就系、是、我哋所谓嘅劳工假期啦。即系。
多啲人放假啦。
应该系所有打工仔都可以放假啦。
学校啊、蓝领啊、白领都可以放假。
系啦。公众假期呢就系、是、白领先有假放嘅啫。咁好似今年呢就是公众假期同埋法定假期曾系相差3日嘅啫。就系啱啱过咗个复活节嘅3日呢就系、是、公众假期。但系就唔系法定假期。即系所以话呢复活节就唔系个个人有假放啦。咁呢个佛诞当初都系假期，啱啱推出嗰阵呢就系、是、公众假期嘅啫。而家呢就已经变成系法定假期㗎啦，所有人都有假放。
哦，即係一开始都唔系个个都放㗎喎。
唔系㗎，唔系。
即係再争取先至再可以多啲人放啦。
係啦。係啦，香港啲打工仔佢哋都好清楚㗎。到2030年呢就香港冇再分咩法定假呀、劳工假呀、咩红假、公众假就冇㗎啦。嗰一年开始呢就全部都系法定假期嚟㗎啦。咁所有打工者呢，无论你系蓝领又好白领又好，都享有17日嘅假期㗎啦。返返我哋嘅正题啦，讲返我哋佛诞节。佛诞放假嗰日呢，香港人会做啲咩呢？由于呢佛诞呢就系第一日假期㗎啫。咁所以好多香港市民呢就会选择留喺香港。一系真系休息下啦，另外当然佛诞好多活动俾啲市民系参加啦，年年维园都系有活动噶啦。嗰、那个活动咧规模好大噶，除咗有呢个浴佛嘅仪式之外咧，其他都有好多个摊位噶，分分钟成8个摊位游戏俾啲市民系参加呀、玩呀，即系务求咧 俾啲市民咧开开心心系维园咧，最少都玩一个下午啦，就冇话玩成日啦，都几开心嘅。因为始终平时啲人咧就多数系屋企啦，或者翻工啦，或者翻学啦，咁有一日假期呢个时候天气又唔算太热啦，即系唔系话夏天。咁又未冻啦，咁一家大细出去户外呀、啊、晒下太阳呀、啊、参加嗰啲游戏呀、啊、活动呀、啊、都好适合嘅。除咗维园有佛诞嘅庆祝活动之外呢，我哋另外有一个地方嗰个活动呢都系好大规模㗎，同埋年年都吸引好多人系参观㗎喎、哦。维园嗰个呢真系佛诞色彩浓啲啦，因为佢有玉佛呀、啊，另外一个地方好多人呢就唔系话真系佛教中人士啦，但系其实都系愿意长途跋涉入去参与呢个活动㗎喎。你知唔知我讲緊边度啊？
哦，你咪讲嗰个离岛长洲啊。
係啦，长洲呢年年都有一个好大型嘅活动嘅，叫做
抢包山啊。
抢包山之乎系嗰一日嘅活动之中其中一个环节啫。嘅神个活动呢就系、是、叫做飘色巡游啦嘛。
哦，咁又好热闹啦，系嗰个小朋友呢喺上高咁样摆呀摆呀，好靓㗎。
啊，系啊，年年都有啲小朋友呢扮成唔同角色呢就系、是、参加巡游嘅。长洲嗰个飘色活动呢就有好多环节嘅。头先你讲嗰个呢抢包山呢当然又系一个好重头嘅环节嚟㗎啦。咁我啲你睇睇长洲嘅飘色巡游呢佢有啲咩活动啦，或者有啲咩环节啦，同埋点解又吸引到咁多市民入去参观囉。
咁点解有咁多人去长洲嗰度参观呢？其实都有啲前因后果㗎喎。咁巧呢，喺2001年呢，呢、這个太平清朝举行日呢，咁啱咪撞间佛祖诞假期喎。咁就吸引咗大批市民去参加啦。理事会呢见及于此，就决定向北帝文卜啦。
係呢度插一句啦，佢原本呢太平清朝呢个活动呢就同佛诞系冇关系㗎嘛。因为2001年咁啱呢佛诞同埋佢啲举办太平清朝嗰个日子呢系同一日。咁所以个活动呢就搞得好成功啦，好多人参加啦。咁之后嗰班理事呢就将呢件事呢就去问阿北帝啦，系咪？
係呀，问卜之后呢觉得好啊，咁咪一齐办啦。
係咁从此之后呢长洲飘色巡游呢就年年都好受欢迎啦。因为嗰日呢真係几丰富嘅啲节目。咁佢啲嘅游行队呢真係几盛大嘅。你一眼望落去呢是特别高的，好像小朋友呢真的好像是个高空那里飘移这样的。那些小朋友呢就是打扮得好靓啦，无论他们的化妆啊服饰啊都扮成不同的古代啊现代那些经典人物啦，有历史人物啦。你没见他们以为很舒服喎、啊、不用自己行这样。其实呢他们是站在一支很幼的支架嘅上边嘅咋，冇得坐嘅，就系企喺度嘅，而且佢哋要化好晒妆啦，要长时间同埋系好热嘅天气之下、太阳之下咧，维持同一个姿势咧，真系唔容易噶。因为通常咧巡游嗰日咧都系好好天气嘅，系有好大嘅太阳嘅。你知啦，五月啦，喺香港嚟讲，虽然唔系话系盛夏，但系咧有太阳嚟讲咧，就已经系好热噶啦。咁啲小朋友要化晒妆，着晒嗰啲衫，无论你流汗又好，口渴又好，甚至乎肚饿都好啦，其实都要保持呢个姿势唔得喐，即系长时间喺太阳之下，其实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难度嚟噶，所以我都好佩服啲小朋友。
咁我谂佢哋真系经过一个好长时间嘅训练，系咪咧？
我谂有嘅。如果唔系，你都有啲姿势都唔系真系话一般小朋友就做得到噶嘛。你想下长时间在太阳底下一个姿势都难啦，你仲要去咁高又唔系企得好稳嘅地方喎、哦。仲有下边支场嗰、那个下边嗰个人呢都有合作架，如果唔系嘅上边乱咁喐，或者系咁下边支上嘅嗰个人都好似即系变得唔稳阵啦，佢自己都有危险囉。 不知不觉咧，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咯。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同大家倾下咧香港佛诞节嗰日咧有啲咩公众活动啊，同埋继续讲下长洲太平清照呢个巡游咧系咩情况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开佛诞啦。上一节咧就讲到长洲嘅飘雪巡游啊。咁啱呢係佛诞嘅日举行，所以都好受人欢迎㗎。飘雪巡游呢固然吸引人啦，咁另外有一个重头嘅节目呢就係抢包山啦。咁抢包山呢就唔係真係一座山喎，咁佢有搭搭棚都几高㗎，好似有上十几米咁高嘅。咁嗰个棚上面呢挂满晒啲包㗎喎，就叫平安包，每个包呢都印咗红色两个字平安嘅。即是寓意所有人都平平安安啦。近年呢就已经改进了，这些就不是真的面粉做的包来的啦，是塑胶的啫。餐菜者呢就好像每次都有食二个的。这些人呢爬上去的山那里攞得啲包越多呢，代表那个福气越大啦。当然啦，近年多参赛者呢就除了有男士还有女士，这个活动都好受欢迎的。咁点解会有呢个太平清照呢个活动出嚟嘅呢？
话说呢，喺十八世纪嘅清朝嘅时候呢，岛上面就发生瘟疫喎，死咗好多人啦。咁后来得到呢个玄天上帝嘅指示，啲瘟疫先得到制止。啲居民为咗酬谢神恩啊，就扮成神灵喺大街上游行，驱赶呢啲瘟神。所以造成以后每年都举行啦，就成为呢个
太平清照。
咁喺太平清照之中呢，人呢就按照海陆丰嘅习俗，就设立咗呢个幽包即成嘅包山，就供奉不抵。
哦，所以呢就有呢个抢包山嘅活动啦。话抢得包越多啲人呢就福气越大，原来系有原因嘅。抢包山的活动呢都有上百几年的历史的啦。佛诞当日除了长洲有太平清照这个飘雪巡游啦，维园有这个浴佛节啦，或者有其他摊位游戏啊，还有其他地方都会庆祝的、哦、例如红磡体育馆啦，同埋大屿山的宝莲寺等等啦。
咁呢个红磡体育馆举办嗰个玉佛大典呢就比较系严肃少少㗎啦。就唔同喺维园嗰啲玩下摊位游戏啊，或者去长洲嚟到嗰度去抢下包山啊，嗰啲热闹啲嘅。
哦，或者可唔可以咁讲呢，去长洲啊同埋维园嗰啲市民呢，其实真系了解下呢个节日啦，同埋系参与当系一个户外活动啊，或者系长洲咧，即系近年咧有好多游客去参观嘅。通常啲人咧就唔系话真系好虔诚嘅佛教徒啦，系一般市民嚟嘅啫。其实真系当去参加一项活动啊，享受一日假期。
系啊，因为红磡体育馆举行嗰啲咧，真系系一个浴佛大典啊，咁会诵读经文啦、啊，传啲吉祥灯啦、啊。咁又甚至有啲人万人喺度皈依，或者嗰日呢係想皈依，有啲儀式啦。咁或者呢就有呢个法师喺度讲下啲佛偈呀、啊、教人点去做人呀、啊、就比较严肃少少嘅。
係咁可以话多数参加呢个活动嗰啲人呢，一系就已经系好信佛嘅人啦，已经系佛教中人啦，或者呢就系
准备皈依嘅人。
准备皈依又系入佛教呢个法门㗎啦。无论是大屿山举行嗰啲活动咧，同红磡体育馆举行嗰啲活动个性质咧比较接近啲咯，所以咧佛诞嗰一日咧喺香港咧又系好多活动庆祝嘅，同埋适合唔同信仰嘅人士咯。嗰啲头先讲咗嗰啲咧，都系香港而家庆祝佛诞有啲咩活动可以俾市民参与啦。 咁原嚟咧，佛诞喺中国古代咧都系一个大节日嚟噶、哦。
系啊，当时啊，古时嗰啲信众啊，佢哋都会去佛寺参与浴佛啦、献花啦、献果啦、供真啦、啊，同埋供舍利，仲有演戏啲节目添，仲有睇戏嘅，搭棚睇戏噶。
系、哎、啊，系搭棚嘢演戏啊，做打戏啊，我哋叫做。
系啊，咁有啲地方嘅传统仲会将呢个佛像咧，就请去街上边咧就巡行啊。
嗯。
就将佢咧系放喺个大像嗰度，咁多人个大像就装扮得好靓啦，或者用花车咧系承载，好多嘅寺院都会开放俾啲信徒入去咧上香啦、礼拜佛像啦，同埋供养珍重嘅。
今日嘅华人地区嚟讲咧，常常咧都会引入一啲民族节庆嘅习惯嘅，例如舞龙舞狮啊等等。各种头尘的节目啦，仲会张灯挂彩，甚至咧有啲地方会系放炮仗庆祝添。现时中国大陆咧每年都系黄历嘅四月初八，大多数嘅汉传佛教寺院咧都会举行月佛法会，叫龙华会嘅。
而喺台湾咧，佛教嘅寺院同埋呢个佛教徒咧会依住惯例。在黄历四月初八前后呢就举行纪念和浴佛的典礼。经过佛教人士和民众的发起联署，就设定了这个叫国定佛诞节。那么啱呢跟香港的年份一样、哦、在1999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在这个国定纪念日之中呢就正式纳入佛陀诞辰纪念日。咁日期咧系喺黄历嘅四月八日，咁由有关嘅机关啦、团体咧会举行一啲纪念活动嘅。咁有部分团体就会拉埋呢个母亲节，即系因为母亲节喺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噶嘛，就合拼一齐庆祝嘅。
澳门各个佛教庙宇都会举行龙华会嘅仪式嘅，佢哋咧系用五香水浴法。佛诞咧都系澳门公众假期之一。
佛诞喺日本就称为冠佛会，亦都叫做佛身会，又叫做降诞会，又叫做浴佛会。当然佢都叫龙华会，都有咁叫法嘅。
嗯，但你唔出奇啊，因为其实东南亚好多地方咧都系受中国个影响都几大噶嘛。动漫佛教日本基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嘛。
哦，在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听说很早。
是啦是啦。
他日本人呢就是有些习俗不同的，他们呢是用啲甜茶呢来浴佛 的。就将啲甜茶呢就是由头呢一路撒落去的。就撒落那个悉达多太子佛像那里的。
嗯，但是香港呢一般都是用清水的。嗯，
日本咧佛诞咧就唔系公众假期嚟嘅、哦，喺明治维新之后咧，呢、这个佛诞日咧就将佢由黄历就改为公历四月八日，咁又冇麻烦啦，即系年年都系四月八日啦。
哦，系，因为可能佢哋唔惯咯，因为我哋中国就好似冇乜所谓嘅，你系黄历就自然知道系嗰一日系新历嘅几多号啦嘛。好啦，真系方便咯。佢总之年年都记住四月八咁就
系啊，好似我哋呢个农历过年咁先系。我哋年初一我哋成话啊，今年早啲过年，今年就迟啲过年，咁变咗佢哋咧系有早有迟咧过年都系。
系，因为我哋而家都系用嗰个新历多啊嘛，系咪？
啊，平日翻工就用新历啊嘛。
系，
嗱又好奇怪、哦，虽然佢日本咁样做啦，但系琉球咧喺拼入咗日本之后咧。咁琉球人仍然系保持翻用黄历四月初八嚟纪念佛诞诞生嘅、哦，佢又冇跟到大队嘅、
哦。哦，咁啊，可能真系每个地方保持住佢嗰啲嘅特色都几好嘅。喺韩国佛诞都系根据黄历庆祝嘅、哦，都系黄历嘅四月初八，并且咧都系公众假期嚟噶。呢一日咧被称为系释迦诞辰日。即是意思呢是释迦佛甲生日，或者是称为佛降生日，会举行燃灯会啦。在佛诞的黄历的月份呢， 莲花灯笼会挂喺佛寺同埋街道上边嘅。佛诞日咧系韩国系好受欢迎嘅节日嚟噶，都经常被非佛教徒，例如基督教徒去见面噶。
关到越南啦，佢呢个佛诞日咧就称为叫做礼佛诞。越南汉传佛教寺院咧喺佛诞日都举行龙华会嘅仪式同埋庆祝活动嘅。但是在1975年以前呢，佛诞是越南共和国的公众假期之一。但是在430事件之后呢，佛诞就再不是越南的公众假期啦。
我哋头先讲嗰啲地区啊、国家呢都系汉传佛教嘅。藏传佛教呢，佢哋喺呢一日会做啲咩呢？咁一样都会庆祝㗎喎。是四川省的藏族自治州康定地区的人民呢，他们呢会去聚集到跑马山麓至多河畔举行八佛节，祈求释迦佛保佑人民五国丰登。讲到这里呢，我们第二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呢，我们讲一下佛陀降生的故事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上一节呢就讲了佛诞节嘅习俗啦，唔同地方、唔同地区嘅啲系佛诞节嗰日系点样庆祝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讲佛陀降生嘅故事，
同埋佢有一位王子变成佛陀嘅修炼过程。
咁喺因果经嘅记载，当呢个善慧菩萨从兜率天宫降生母胎嘅时候。我哋摩耶夫人呢啱啱喺皇宫度瞓紧觉喎。咦，佢见到菩萨坐住六牙八丈腾空而嚟，从佢右手嘅隔粒底就入咗佢身体喎。夫人觉得体安音乐啊，好舒服喎，好似服咗金露咁。
呢个时候呢，摩耶夫人嘅望下自己嘅身体呢，好似有啲日月光照住咁样喎。咁瞓醒之后咧，佢就再去见阿净饭王啦，话俾佢听发梦呢件事啦。咁净饭王听完之后咧，就即刻召集佢啲大臣啦，就问啦皇后呢个梦咧系有啲咩预兆咧？一位婆罗门嘅占卜者就咁答佢啦，叫话此梦甚佳，皇后咧已经怀孕噶啦，同埋佢一定会系生王子嘅。这个王子是个千古圣人来的，一定能够光献释家族的。净饭王听到之后呢就很开心了。那讲你又怪摩耶夫人自从发梦受孕后百病不言，身体十分健康。
那当摩耶夫人即将分娩的时候呢，他就跟净饭王讲了，他按照我们的风俗呢就要回去娘家天秤城那里待产的。那于是净饭王呢就派了很多侍女，并且还亲自护送夫人就回娘家了。走到半路呢，夫人有个想法了，他说我想去这个加比罗卫国的郊外的南比尼园那里行下。那于是呢，净饭王呢就要求这队伍呢晓道而行，就去呢个南比利园啦。呢个时候啱啱系四月初，啱啱系春天啊，风和日丽，生机勃勃。花园里面啲花咧，百花齐放啊，飘嚟阵阵花香，充满咗吉祥喜庆嘅气氛啊！
其游历花园一个星期之后呢，摩耶皇后在一棵无忧树的落荫之下休息，她见到这棵无忧树的枝叶茂盛，柔软低垂，树上面的花果鲜丽，芬芳可爱， 于是呢，他举手去攀摘这个花果啦。就这样子，他一伸手的时候呢，王子就伸了下来啦。
佛经那里讲呢，王子刚刚出世呢，就能够讲嘢的了。冇人扶住佢，都自己识行噶啦。咁佢身上仲发出光明，目光注射四方。佢咧好稳阵咁咧就行咗七步，而每一步喺地上都出现一朵莲花嘅。喺呢个时候，香风四散，花雨缤纷，仙乐齐奏，天上面嘅众神同埋世人都齐声赞颂。咁王子出世之后呢，净饭王就好开心啦，非常之喜悦啦。於是呢，就帮佢起一个名呢，叫悉达多。意思就係话佢出世嘅时候呢，係有好多奇异长睡嘅现象啊。
咁係王子悉达多出世之后七日呢，佢嘅母亲摩耶皇后呢就因病离世啦。净饭王呢见到咁嘅情况呢，悲从中来啦，悲痛不已，望住年幼的王子觉得更加凄凉啦。于是呢，他将摩耶皇后的妹妹接到宫中，托付他呢要抚养王子。咁好彩呢个摩耶皇后的妹妹呢非常之贤淑仁慈，是王子悉达多始为寄出，十分钟爱。而净饭王呢又命令32名宫女协助抚育，无论是抱个王子冲凉啊、喂奶啊，或者同佢玩呢，都有唔同嘅团队专人负责噶、哦。咁后来呢，摩耶皇后个妹妹呢就同净饭王系结咗婚嘅，之后呢抚养王子呢就更加尽心尽力啦。童年时期的悉达多王子聪明伶俐，无出其右，既得到了义母的小心爱护，照顾得无微不至，饮食有节，寒暖得时，身体非常健康，化高长大。
感到到悉达多王子去到青年的时期呢，就大个仔咯，系咪啊？但佢咧个性情比较中意清静、哦，对于宫廷中嘅声色喧哗嘅生活咧，就觉得好讨厌啊！佢时时咧就想出门去游览下大自然。咁有一日，佢坐住七宝轮车，就从东门咧去出游啦。佢睇见一个老人家就驼背嘅，弯住腰，手扶住拐杖，举步难移啊，好似只蚁咁躝下躝下。王子睇到，唉，人生呢真系苦啊！睇个老人家咁样嘅，咁又有一日，佢从南门出游咯、哦，见到一个病人，面色呢就枯黄，气喘喘喺度呻吟，痛苦万分啊！咁悉达多王子睇到呢个病人呢个心又系好唔舒服啊。好啦，又有一日佢喺西门出游咯、哦，哎，今日见到一个已经死咗嘅人啦，硬骨骨咁样瞓喺度，哇，仲好难闻添啊！咁一家大小咧围住喺度喊，咁悉达多王子睇到个心更加难受啊。又有一日，悉达多王子就又不满呢，就出去睇下咯、哦，就睇到个出家人相貌不俗、哦，神情朗澈，威仪有道，哇，真系好舒服、哦，望落去。咁你出家人咧就讲俾佢修行解脱之道啦，咦，觉得好有道理啊。于是决定咧就要弃绝呢个富贵享乐，刻意去修行，以求解脱，离开呢个老病死呢种痛苦啦。
有一日，悉达多王子请求他父母允许他出家修行，但净饭王和夫人呢当然不允许他啦。跟着呢，他又向他父母请求四个愿望啦。这四个愿望就是不老啦、 唔会病啦，唔会死啦，同埋唔会分别嘅话，如果能够满足到呢四个愿望咧，佢就唔出家啦。净饭王一听咧，就知道佢都系谂住出家噶啦，更加担忧啦。系无奈之下咧，净饭王就俯身下旨，令人建造春夏秋三季都百花盛开嘅宫殿，增设咗好多妙乐歌舞，以取悦王子，又令人咧警戒守护，希望王子可以打消出家嘅念头。但释迦牟尼咧丝毫不为五欲嘅享乐所打动，系2月8日嘅半夜咧，月失明咯，佢静鸡鸡咁样起身，望住熟睡中嘅妻子同埋个仔，默默地向佢哋告别。然后咧就出咗房门啦，佢见到宫女同埋守卫嗰啲人咧都瞓咗觉喎，好似木头同埋石头咁样，又觉得非常之感慨啦。故事嚟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再继续我哋个故事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就是佛诞啦。那我们上一节就讲到释迦牟尼决定放弃其王子的繁华生活啦，然后呢请求他的父母给他出家修行，怎知他的父亲净饭王呢就不同意，还派人监视住他啦，寸步不离地看住他啦。当时的王子呢就心意已决啦，是有一日半夜呢他就偷偷地告别妻儿，然后骑马出了皇宫啦。
佛经话呢，那日马啱啱举步想行的时候呢，大地震动，四大天王呢绑住马的脚，梵天帝呢就执住支梵旗呢就引路了。王子出了皇宫之后呢，他就发下誓愿，我若不了生死，终不还宫；我若不成佛道，终不还见父王；我若不尽恩爱之情，终不还见儿母妻儿。咁释达王王子嚟到好茂密嘅山林嘅时候咧，啊，寂静无声，哇，心中好欢喜啊！于是佢咧就喺度留低啦。佢攞起一把金刀，自己削发，同埋将啲胡须咧就剃咗佢，立下誓言：我今剃除须发，愿与一切众生断除烦恼杂障。咁呢时候啱有个猎人穿住袈裟就嚟到，咁王子咧就趁呢个机会咧同佢交换衣服。咁呢个时候，悉达多王子咧真系以一个真人嘅形象出现啦。
啊，释迦牟尼出家之后咧，曾经咧多方咁寻访名师嘅，
以求大道，系其修行嘅初期。遇见过众多修行之人，他们都选了苦修这个方法，有些呢以草为衣服，有些呢不吃自己饿自己，有些呢甚至乎跛在一只脚，有些呢瞓在是尘土荆棘之中，有些呢拜日月，有些呢侍奉水火。佢见到呢啲情形咧，心中大不以为然。佢知道呢啲咁嘅方法咧，只系修炼嘅外道，
唔系真正嘅修行之道。
后来释迦牟尼师从隐居山洞嘅阿罗罗伽罗摩同埋乌陀伽罗摩学习禅定，
一个咧就教佢要追随圣师默想的步骤，这样就可以得到空寂的王国。另一个就教他宣读机费生理作用， 也非生理罪用的状态。于是释迦牟尼呢就突出一个山洞之中，盘腿弹坐，面壁正思，以求觉悟。点知呢春去秋来总无所得，既明白了这个方法呢是不可能得到启迪的，就改变主意了，
就决定去
更欲苦行以求解脱。
释迦牟尼来到一条河边的苦行林中，独自一个人呢在树下边盘腿打坐，他身无覆盖，无遮无烟，不避风雨，目不慎动，心不恐怖。据说由于他正身守格，不饿不起，
我们动都不动，甚至有只大雕在头上面结了个巢，粪便呢整落去身度，佢都唔理嘅。咁一路就坐咗六年咁耐啊！喺六年里边咧，佢初初又每日食一麻一物，渐渐咧就七日先至食一麻一物，后嚟以至到不饮不食添。终于佢身体入边得翻一排骨啦。咁呢个时候即系六年噶啦，已经吓佢又觉悟到。过度享受固然之不能够达到解脱大道啦，但一味苦行都不是办法的、哦。于是他决定又再重新进食了。那这个时候呢，尼罗河边有两个牧牛的女子了、哦。那他们就用这个乳汁呢就供奉给释迦牟尼了。那接手供奉之后呢，他体力就得强壮啦，咁智慧咧亦都嚟咯、哦。咁佢咧就去尼罗河度沐浴更衣啦，啊，觉得遍体清凉，光彩焕发啊！咁呢个时候，释迦牟尼放弃咗苦行生活之后咧，就嚟到呢个菩提迦耶嘅地方啦。有一株高大茂密嘅树，就叫做波罗树，又亦做做菩提树啦，亦即系无花果树。咁佢就坐低啦，佢就发咗个愿望：我如果唔完成正等正觉的佛果，宁可睡此身，终不起此座。哇！呢、這个誓愿咧就话我唔成佛咧，我就唔离开呢度噶啦。咁佢于是调整咗呢个修行方法，静思默想啦。
佢追忆自己过去嘅修炼经历啦，经过长时间嘅思索，进入咗一种明白或者醒悟嘅状态，达到咧既唔知满意又唔知失望嘅情况，似乎咧系错误消失，智慧涌现，黑暗过去。光明到来，
佛经上是这么讲的。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生坐之后，即是圆满成菩提道果时，长光照耀天地。
菩提道果是大乘佛教的出世圣果，
凡是
一面自度以求成佛，一面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就称为菩萨。释迦牟尼咧即将成佛，长光上冲死亡，如月莲之魔嘅魔公，魔王想阻挠佢完成佛果，便命令三个魔女咧系蛊惑佢啦。三个魔女嚟到释迦牟尼身前，殷勤献媚，但释迦牟尼身声绝定，视而不见，犹如莲花出污染而不言。三个魔女当然不死心啦，继续用尽方法来引诱释迦牟尼啦。咁释迦牟尼咧就分解佢哋啦，佢话你哋嘅体型咧虽然都好睇，但系你哋嘅身唔端正，就好似精微嘅玻璃樽装住啲粪便咁样，不知自耻，仲拣嚟蛊惑人。跟住咧，释迦牟尼又用法力令到啲魔女咧见到佢自身嘅恶态。魔女见到自己的形象之后呢，觉得好惭愧啊，意念一转，羞耻惭愧， 就在地下拉下拉下咁走咗啦。
咁魔王见到魔女无功而返，十分震怒啦。佢自恃自己有神通，于是召集所有全部嘅魔将、魔兵、毒虫怪兽，带埋啲毒雷、毒箭，哇！一齐向释迦牟尼开战啦。咁释迦牟尼端坐喺金刚宝座上面，毫不惊慌，未惊过啊！咁魔王嘅毒箭呢，系咁样纷纷咁样射过去。但是射不到他，全部去到他身边，全部都跌晒落嚟啦。咁魔王唔听劝告，一味喺度蛮干，令嗰啲众魔咧就向前攻击释迦牟尼。但释迦牟尼放出净光，众魔咧全部跌晒落嚟。咁好在天帝又请到菩萨相助，菩萨就用法力啦，洪水滔滔咁汹涌而至。咁恶魔怪兽全部都浸喺水里边，好狼狈咁样败退啦。
释迦牟尼喺菩提树下静坐咗48日，已经咧嚟到12月初7嘅晚上噶啦。嗰日晚上天朗气清，佢默默咁静坐喺金刚座上边，示现中中禅定嘅境界，遍观十方无量世界。同埋过去、现在同埋未来世嘅一切事情，洞见三界因果，直至到12月8日嘅凌晨，明星出现喺天上边，佢豁然大悟，得到无上大道，成为正觉嘅佛陀。
佛经话，释迦牟尼成佛嘅时候啊，大地震动。诸天神人齐赞，地狱嘅恶鬼、畜生、三道好多嘅苦难，一时都休息啦。天鼓齐鸣，发出妙音。上天呢飘落嚟曼陀罗花、金花、银花、玻璃花等等，十分之壮观啊！呢、这个时候，释迦牟尼已经成就菩提道果。这个时候开始收徒弟，传授他所证悟的宇宙真谛了。
我这里就简单地讲述了释迦牟尼由出世啦到他修证正果这个过程啦。啊、他是佛陀，他出世那天呢就是佛诞了。今天呢为大家预备的内容呢就是这么多了，希望大家会喜欢啊。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嘅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